大家好，欢迎收听 Low Pass， 这是华语圈唯一以低音、Bass 还有音乐为主题的 Podcast。我是江丽萍，希望您有充实愉快的一天。好的，欢迎大家来收听 Low Pass 的第二集。好，那再一次的，我是江丽萍，真的非常谢谢各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分享一些关于音乐上的心得给大家。那今天想要分享的一件事情是我在玩团这么多年来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特别是在我玩团初期的时候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那我把它叫做转学生效应。什么叫做转学生效应呢？我不知道大家在看日剧的时候啊，是不是有一个感想，就是好像说只要是在日剧的那种校园剧里面出现的转学生，好，要么大概就是很懦弱，好，被大家霸凌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神秘，高深莫测，好，然后特别是打架非常的厉害，好像他身上背负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命运啦，或者是拥有特别的功能，总而言之他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然后从不知道哪里来的，好像这个样子的印象。那我后来想一想说这个印象到底是哪里来的，后来想一想好像是我在大学刚开始的时候看到的一个漫画，好，是菊地秀行先生原著的魔界学园。那魔界学园是一个1990年代初期的漫画，然后那个里面呢有一个转学生，好，然后那个转学生就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到最后成为整个学校里面的不对，整个漫画里面的男主角。好，然后当然我后来看了一些评论，就是这一部漫画简直是呛到透顶，然后就是看到最后你完全不知道他在画什么，很明显的就是他在边连在边画。好，但是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男主角是一个转学生，而这个转学生就如同我刚刚讲的一样，具有非常非常强的能力，而且非常的神秘。好，那为什么要对这个样子的男主角赋予一个这样子的身份呢？很简单，因为他是外地来的，所以这个俗话说得好，这个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如果说你现在身边有这么一个从远方来的人，你多少会期望他应该具有一些和你不一样的部分，好，特别是也许他在某个方面应该是超过我们这些留在原地的一般人的。好，那这个东西跟音乐有什么关系呢？那这边我就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了。好，我一开始弹 Bass 的时候，我是在高三左右才开始真的去碰到 Bass， 那前面有花了一点点时间弹吉他，然后后来进了淡江，我第一个大学是淡江大学，然后那个时候的淡江号称叫做金属大学，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我进去的时候有两个学长的团在这个热音赛上面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好，然后呢另外一方面我那一个时候在前前后后在淡江出现的现在还在音乐圈里面的名人非常的多，比方说像是我的学长，好，河岸留言的负责人林振如老师。那我进去的我是1989年的秋天进到淡江的，然后他那个时候刚刚办完他的河岸留言创作发表会。那我进去淡江之后，我还认识了一个学长，是现在很有名的制作人陈建奇。那后来在淡江的吉他社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学弟，好，一个是小虎，对，钟成虎，那另外一个是声响，林声响。好，那我跟这些人几乎都组过团一起表演这样子。那在那个时候呢，我一开始的时候你也知道，在那一段时间就是80年代然后到90年代初期，如果说你要玩团的话，大部分都是以做这个拷贝，好，就是特别是翻弹这个重金属或者是重摇滚的音乐为主。好，那个时候所谓的好乐团其实很大一个部分是你翻弹或者是翻唱某一个乐团的东西做得非常的道地。好，比方说我那个时候大概最红的团就是刺客了吧。好，那刺客在出他们自己的专辑之前其实就是靠这个翻弹 Metallica 跟 Halloween 的歌，然后做得非常的道地。好，然后因为这个样子成名的。那么我在淡江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很努力的练习，然后后来有机会的时候就开始组团，那也是跟前面的这些前辈是一样的，然后就是做翻弹翻唱的部分。像 林振如老师那个时候那样子的完全原创的东西其实是比较少的。那后来我的乐团慢慢的换团员，然后添加新的团员，然后到最后我想最高峰大概是在一个比赛叫做国立涡轮，好，国立涡轮好像是1993年吧，然后是这个税捐基征处办的比赛，然后在那个地方我的团得了第二名，那第一名当然就是刺客，不对，第一名不是刺客，我们的团得第三，说错了，好，我们团得第三名，然后刺客第二，然后第一名是我淡江的一个学长的团，不过他们是坐场团就是了。好，但是这个国立涡轮这一个比赛其实也算是我在淡江玩团的这个最高峰，因为没有多久之后我就被学校踢走了。因为第一个当然就是玩团的关系，那同时我还参加了非常多的社团，总而言之就是因为杂事太多，然后再加上这个课业上也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好好的努力，对，特别是我念建筑系，那个平常上课应该要花很多时间在课业上的，特别是在我们的建筑设计上，但是很明显的没有花到足够的时间，那所以当然就被学校踢掉了。好，那接下来我转学之后转到逢甲，好，我本来在逢甲想要这个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对，然后就是至少在那边的第一个学期和第二个学期我非常非常的认真，好，而且在这个学建筑上面我好像也获得了一些信心，对，毕竟在跟其他的同学比起来我已经在这个建筑系上面多混了好几年，好，对于这个建筑的 sense 也应该要稍微建立起来一点了，对，结果有一天我还记得我放学回去回到住的宿舍，结果门口贴了一张纸条，哈哈哈，你被我找到了吧？然后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我在淡江的时候的团的鼓手，好，原来的鼓手，他比我早一年被淡江踢掉，然后跑去中兴。然后呢，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找到我的，但是总而言之，他在我的门口贴了一张纸条，然后接下来叫我去跟他一起组团。好，然后呢，结果就这个样子，我念逢甲，但是我在台中的组团生涯主要是跟中兴热音的一群人在鬼混，好，也不是鬼混，就是跟他们开始玩团。那为什么不在逢甲这边找人呢？原因是因为逢甲那个时候，我记得没错的话，那时候没有热音社，只有一个社团叫做道德重整合唱团，道整。好，那你想也知道，对，我本来是在玩都在做这些重摇滚啊重金属的歌曲的话，那当然就很难去参加那样子的社团，所以就跟中心的人这些人开始在做。那做一做之后呢，我们有试着做一些原创的曲子，那后来也有去比这个热流，好，然后我记得我参加的应该是第七届的热流，然后很荣幸的有进到总决赛。然后之所以能够进到总决赛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台中区比赛的冠军是东海的团，然后结果他们整团在比总决赛的那一天不能够参加，因为他们那一天是暑休的期末考，全部的人都在暑休，所以他们只好留下来考期末考，那就把这个去比赛的机会让给我们。好，那因为我们那一首曲子完完全全的就是恶搞，好，那那个做的内容有机会再讲。我认为啦，就是因为做了那一首曲子，我后面才会有加入浊水溪公社的这个契机。对，不过这个日后再说。好，那么在这个地方我要讲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其实觉得在台中的时候，我做的东西的难度，好，并不是技术上的难度，而是在这个音乐上的难度就已经比起我在淡江的时候要高上一截。那并不是说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些东西，或者是说我弹不出来这些东西，在技术层面上面我是觉得还好，但是最主要的是从这个地方我开始接触创作，因为老是做别人的曲子其实也蛮无趣的，我想当时的朋友们都有这样子的共识，所以就开始试着做自己的曲子。而做自己的曲子需要思考的东西比起全部都是拷贝别人的东西，当然有一些难度上的思考难度上的不同。好，你必须要去考虑这个和声啊，然后如何搭配你其他的乐器等等这些东西。那在这个上面我会觉得说，诶，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一点跟不上。好，但是后来想一想，就是我一个台北来的，然后呢来到台中，那么他们给我机会，好，赏识我，然后让我可以跟他们一起玩音乐，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努力一点？ 对不对？好像他们都觉得我应该要能够做到这样子，所以我要是做不到的话，好像有点辜负人家，或者是说觉得这个跟我被赋予的这个形象有一点不太符合。所以其实那一段时间我练琴也练得相当的凶，而且最重要的是开始思考这个在创作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你的 bass 的部分可以无中生有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到了该毕业的时候，那我很幸运的考上了成大的建筑所，所以我就搬去台南了。好，然后结果去台南这个整个事情又重演一次。好，我去台南的时候很快的就找到了交情的工作，那同时跑去他们成大的热音社看了一下，然后去那边才发现说，哎，我好像又变成是那个地方弹的最好的贝斯手。所以很快的接下来我跟当时的社团的指导老师，我们就在热音社里面开始做一些本来热音社没有在做的事情，同时我们做的音乐也开始往更难的部分去执行。好，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常常会在一场表演里面，就是一半是那个日本的 Fusion 团 T Square， 然后另外一半是那个 Dream Theater， 就是前卫金属的乐团，好的曲子，当然都是翻弹，但是这两个团以我当时的能力来讲，其实都很硬，对，但是因为开了这个歌，我不能表现出很硬的样子，或者是说我弹不出来，所以拼命的练，拼命的练，到最后，哎，还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那这个样子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其实又再一次的进步。好，那时过境迁这么多年后来再回想起来，实际上我从淡江到逢甲，然后从逢甲到成大，其实好像都是处于一个这个转校生的状况，而且我是外地来的，所以呢就会有一个状况变成是你是外地来的，你就应该要很厉害，会有这样子的印象出现。那如果这个印象跟实质不符该怎么办呢？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的做法就是，好，既然你们觉得我应该是这样子的乐手，那我就很努力的尽量想办法赶上你们对我的印象，然后结果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我获得了蛮多的进步。好，你知道以前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就是一个团的程度啊，好，你如果看一个团的演奏程度，不是看他的歌做得好不好，当然那个也是一个很重要部分，但是如果我们纯就一个可以假设我们可以量化一个乐团的程度的话，好，然后我们去评鉴他的演奏能力的时候，通常来讲你不需要看最强的乐手，你只要看最弱的乐手就可以。为什么？因为最弱的乐手呈现出来的水准就等同于是这一个乐团的水准。好，那任何人都不希望自己是自己乐团里面最弱的人吧，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乐团里面最弱的人的话，你是不是应该稍微努力一点，让你自己的能力先赶上其他的人的能力，然后一旦赶上去的时候，你的整体的水准就会大幅的提高。好，所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你如果希望让自己能够有长足而持续的进步，其实反一个角度来想，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你持续的是你所处的乐团中最弱的人。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是不是就不断的得要进步才行？好，那如果你弄到最后，哎，你变成团里面最好的人，其他人都没有进步，结果你在进步，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有些人的做法就是直接换一个团。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那个，就是我在念淡江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你知道淡江大学在山上，然后呢底下有，那个时候底下有在那些老街里面有一个非常小的唱片行，然后我在那边找到了很多很多1980年代发行的杂志，那个好像叫做摇滚生活吧。然后呢我还记得那一个摇滚生活里面很有趣的是，他把很多知名的吉他手都好像比作侠客，然后这个摇滚乐圈就像是武林一样，然后那这些侠客呢，好，为了求自己的进步，这些吉他手们 啊，为了求自己的进步，那他就会一个团换过一个团，就像这个浪人一样，好，这个主攻换过一个又一个，然后从这一个团，然后呢加入之后，想办法把这一个团的演奏创作上面各式各样的东西吸收完之后，觉得没搞头了，然后就再去换到下一个团。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那一本杂志讲的最明显的两个例子就是已故的吉他手 Gary Moore。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原来在 Scorpion 的吉他手 Michael Schenker。 好，那 Michael Schenker 后来就是不断的尝试各式各样的组合，那 Gary Moore 也是，他从蓝调摇滚，然后 Fusion， 然后重摇滚，然后到最后在这个 Blues 的复兴上面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好，然后在他们这个演奏音乐的过程中不断的换老板，然后有的时候自己当老板，有的时候受雇于人，但是实际上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他其实不断的在吸收别人的经验跟能力，然后让自己能够加以成长。好，所以对于每一个团来讲，那这个样子换来换去的人不是也是转校生吗？对不对？好，转校生就应该要是比较厉害的，如果你没有像人家想的那么厉害，那你最好自己努力赶快把自己赶上去，然后等到这边的人都跟不上你的时候再换到下一个地方去。好，这个其实好像就是我的结论了。对，如果你希望能够让你自己进步一点的话，或者说持续的进步的话，这也许是一个可以值得参考的做法。好，不断的让你自己身处于一个新的环境之中。好，然后在这个环境之中呢，你也许在这个当下是能力比较差的一位，但是呢不断的努力学习，不断的进步，然后等到你能力变得跟其他人一样或者是更好的时候，就再换到下一个单位去。好，然后再继续寻求更新的进步。对，我想这个样子应该是这个得到一定的成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好，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也不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这样子的做法应该是你做音乐一直都应该这样做。我也觉得是，如果你真的找到没有办法再换的人的话，那定下来也是不错，但是这个绝对不应该发生在你练习学习音乐或者是学习组团的初期。好，特别是贝斯手， 我非常非常建议用这样子的思维去思考你应该怎么样让你自己的演奏进步。因为电贝斯其实是一个团队的乐器，好，它的主要的功能仍然是在合奏音乐中发挥它在低音上面的特长，好，制造旋律线，然后交代和声，都同时交代律动，好像这样子的能力。那这样子的能力一定是在跟别人一起合奏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得到的。你在家里面不断的练音阶，练爬音，练各式各样的技巧，但是你不去跟人家合奏，你没有办法理解你学到的这些东西到底要用在什么地方，或者说这些东西该怎么用。好，然后用起来的时候效果如何，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必须要在实际的组团练团作曲，好，然后出外表演这些过程中你才能够慢慢的学到的。好，所以希望每一个在进步中的贝斯手都能够保持着这个转校生的心态，然后让自己持续的进步。对，我认为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所以在这边提供给大家想想看。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就到这边，那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